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请出胡医师。胡医师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现在已经到了新年了，马上就要到了，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节气就要到了小寒，小寒然后就是大寒，然后这一年的循环就结束了。对，那小寒到大寒之间是一年当中最寒凉的时节哈，当然也是身体趁机进补的时节。我记得有一句民俗是说三九补一冬，来年无病痛，所以就想请胡医师在今天的节目上看看，在这个时点上我们想防病啊，或者是防寒啊，应该怎么做？如果想进补的话，又要怎么补？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它就是这个时间就是冷嘛，冷了你知道，只要一冷了，人们就让自己躲藏在比较温暖的地方，那不就行了吗？例如说，我们这家里要是有暖气的话，开个暖气，让自己是在这个很暖的地方这样子生活，但是呢，又必须要让皮肤不要受到寒冷。那么就算在暖气房里头也得要注意，因为不管怎么样，这个时候外界空气是冷的，所以还是注意避藏，还所以呢，在暖气房里面还是穿衣服，还是不要说是完完全全就变成了跟夏天一样凉穿衣服，那就不行，是不是？
嗯，就是注意保暖啊。那讲到这儿，
哎，还是注意保暖。那么外表身上是要注意保暖，那么吃呢也是一样保暖，喝呢一样保暖就对了。
吃点温热的食材，然后尽量少吃一点什么冰品啊、冰水啊这种，少吃一点哈。但是常常人们是这样，比如说家里冬季要是打个空调，那还是干热干热的，所以大家就会是在这种气温下就再来点冰品，可能就会有这种状况哈。
哎，对，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人的生活的品质，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每个人都一样嘛啊，生活品质觉得比较来的就是说富裕了以后呢，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自己本身呢，在这个过去啊，也曾经有过夏天的时候还吃火锅，那是怎么样？因为有足够冷的这种环境，因此在那个时候还可以吃火锅。好了，到冬天呢，这个那个环境把它变热了，还可以吃冰淇淋。这其实讲起来都是有违我们所谓的养生。那么在这个养生要是说不能够养好的话，例如说春养生、夏养长、秋养收、冬养藏，那么这个时候不能够养藏养好的话，中国古时候的这个像《黄帝内经》里头就特别提到，就是说你假如说逆之，所谓逆之就是说你反过来做的话呢，就会伤到什么什么东西。例如春天要是逆春天的养生的方式呢，就会伤肝；夏天要是逆夏天的养生方式呢，那就会伤到心等等等等。好了，那当然冬天的话就伤了，就逆之则伤肾。那这个伤了肾还不要紧，春天的时候就开始要有问题了。伤到肾的时候呢，春天的时候肾最重要的是什么样呢？就手脚的骨头里头的问题，所以春天的时候就变成了萎而厥，萎就是萎缩，厥就是冷逆，因此呢就开始冷。那你到冬天，冬天你没有好好的保养好，那到了春天的时候，那犯的这个毛病就让你难受了。
那我记得您说过肾主骨啊，所以像你刚才说的手指头那个骨节疼，是不是也是因为你的肾在冬季里受了寒凉，所以就会产生这个问题？
也可以这样说。那这个骨头关节里头的疼，我们很奇妙啊，人可以感觉到到底是肌肉疼呢， 还是骨头疼呢，还是胃疼呢，还是心疼啊？人是真的都能够感觉得到，只是我们要不要用身体，就是用自己的感觉去想，去思考，我现在是感觉到骨头疼了。好，假如真的是骨头疼了，那这个时候就给你一个警惕，注意哦，要养骨头咯。那这样子你假如说好好的养的话，那就没什么事儿。
所以说要想让你的肾温暖，那是不是比如说我穿衣服穿长一点的，别穿那种露腰露腹的，也别让后腰受风，带上个腰封，或者是带上一个那个宽的腰托腰带，这样会从就是保暖这方面会起一定的作用，是吗？
对，是，我认为也是真的如此哈。所以我自己呢，在这个我的这个视频节目里头呢，我就会教给人家怎么样子去多，就是穿的多一点点，然后这还不算，还弄个暖包啊之类的，放在某些个位置都可以帮助自己这个这一年的冬天过好，而且来年春天不生病。不是讲的冬不藏于今者春必病温吗？所以呢，你假如说冬天的时候把身体好好的藏在比较这个比较温暖的房间，藏在比较温暖的衣物里头，那这样子的话呢，到了春天的时候就不容易得各种感冒上面的病情，那个病温，温就是类似啊，就是外头来的那种流行性感冒也好，普通的感冒也好，过敏也好，它就能够减少很多这样的问题。
我想胡医师您讲的这个是针对普通人的，可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逆着一般的规律而行，比如说有的人在北方冬季很冷，他还去冬泳，哇，跳在那个冰，就是上面都是冰的那个江河里面去游泳锻炼，天天去游哈，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更离谱的人哈，前两天在网络上，这只是看视频了，但我相信那个视频是真的，就好像有一个很，他们说这是世外高人，那个人呢就坐在大雪天的大雪地里面，他的那个胡子啊，那个头都被雪都给包上了，可是他就是两个胳膊还都露着，那胳膊被风，那大风刮着大雪花就往他身上飘，他那胳膊都红彤彤的，可是他就是稳坐在那个雪地里，也不知道他坐了多久。这我就在好奇了，难道他身体里有一个发电机，就是好像他的那个阳气好足啊，这个人这是什么情况呢？
这是在练功的情况哈，练功呢是要有心法的呀。假如说我在这里练功，我这个没有这个没有师傅教我的一些心法等等等等的话，那我们在这里也真正的也同样的在那些地方的话，那是不行的。因为这个人呢，他一定是有他的那个心法，然后呢就能够抵抗那种东西啊，那种冷。那么所以你看武侠小说里面写的，有的人呢他也是一样到那个瀑布底下去，被这个让那个水那么冲，那这样他的肌肉能力呢就强多了。当然你讲的这个也就是这一类的，那他是练功夫啊，不是我们普通人在那里这个在那里这样子去坐着，是不是啊？他是有功夫的，而且那个功夫呢还真的是经过好也许很多世的这样子传下来，从师父那里，师父的师父，师父的师父的师父，这样子一直往上呢，也许他们就是有那么一个传承。好了，你有这个传承，当然你可以做，你没这传承啊，还是注意一下，这东西会让人，都会让自己这个身体变更坏的。
是的，所以我们一般人要小心。但是哈，胡医师，我就想，这人身体真的有好大的潜能，至少像有的人他可以练出这种功夫来，好像在他身体里就产生了那么大的一个热能，可以抵抗这种天寒地冻的暴风雪啊，这真的是很了不起。所以这也就更加验证了一件事啊，胡医师，我们通常讲的养生，多多少少养总是能养好一点，对不对？所以还得养。
所以现在不是有讲所谓的三九天来这个好好的养一下子吗？ 有人讲三伏天要怎么做，三九天要怎么做，然后呢可以得到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身体的至少免疫上面的一种平衡吧。那的确也就是这样子。好了，你一个是练功夫，一个是这个什么，没有功夫的人就找医生，就这么简单。
好，那就是到底养哪儿啊？我看有的说三九天要，有的说要养心，有的说要养肾，有的还要说要养脾哈。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请胡医师给我们画画重点哈。到底我们要养哪里？还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重点。另外呢，我们的热线也给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开放，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好，胡医师呢，继续刚才的话题哦。刚才好像您讲了一点要补肾哦，那除了补肾还有什么呢？像脾呀、心呐，都要同时补吗？
是这样的啊，最重要的不是在补肾，而是在不伤肾。所以你看这个《黄帝内经》里头都讲，逆之伤肾，逆之就是说你在冬天的时候呢，你反而还像夏天一样那样过的话，这就是逆之，这就是伤肾。好了，伤到了那就很麻烦，不是说要补，而是说你不要去伤它再说啊，然后再来才讲补。补的话呢，其实也不是真的补，而是温，最重要的是温肾。温了肾以后，好了，其他的肝心脾肺是不是也要被这个也得要好好的养啊？的确，我们讲不要只是为了一件事情而忘了其他的事儿。你养肾，你不利这个肾气之外，肝心肺啊，肝心脾肺都得要好好的养，那才是正确的。
那如果从肾的角度啊，如果需要补一补的话，我们从讲饮食上，或者是说来点食疗方，胡医师有没有一些什么建议的，大众都可以普遍都可以用的呢？
大众都可以用的最简单的方子就是红糖生姜汤。红糖应该算是老姜吧，我们这个一般民众用的名字跟我们这个医生用的名字好像不太一样啊，那就是红糖跟老姜，这样煮个姜茶喝，这就是非常好的温肾的方法。肾不是一定要补，而是要温。
哦，那我看到有一个方子啊，说是这个乌鸡汤吧，加上熟地可以补肾，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而且有的说法说可以一直喝，天天喝，冬天是这样吗？
的确哈，乌鸡汤，那乌鸡汤是乌色，就黑色的啊。乌鸡呢，我们这个在《本草》里头看的时候，看到乌鸡是说它的骨头都是黑的呀。好，那个你别看它的毛是什么颜色，它的骨头跟它的肉都是那个颜色，黑色跟肾有关。肝心脾肺肾，青赤黄白黑，那黑色呢跟肾有关系，是不是补？那就是有补肾的作用，没错。好了，除了乌鸡以外呢，熟地也是黑的，而且熟地在我们的经验上它就是补肾的，例如六味地黄丸，那是补肾第一名方啊。那其中呢就是以熟地当作君药，所以我们看六味地黄丸它的这个组成哈，熟地八的比例，然后呢其他的什么丹皮啦、茯苓啊等等这些是三的比例，那其中还有两个跟肾有关的，就是山药跟山茱萸，这两个呢是四的比例，就8:4:3的比例呢。那为什么如此？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个方子补肾，但是这个补肾呢，其中以地黄是最高的这个最高的那个量，主要的原因就是它补肾的力量强，因为它是黑色的。
那有一个问题，那熟地黑不溜秋的哈，煮出来的汤也估计是黑的，它的味道会不会比较难吃呢？
倒不会。熟地假如说真的做出所谓的九蒸九晒熟地的话，那这个熟地的这个味道却不是不是苦的，反而是甜的，吃起来有点像那个吃那种饴糖吧，就是软糖的那个感觉。
哦，那听起来还味道还蛮不错。常常大家都讲，对于男士来说，好像都要补补肾。那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喝这个乌鸡熟地汤？
乌鸡熟地汤这个就是补肾的一个还不错的处方。那么你说男生女生都可以吃，很多人以为说是哎，这个什么乌鸡白凤丸了什么那些是女，当然那是女生用的。可是呢，这个乌鸡是谁都可以吃，男生女生大人小孩。那这个熟地呢也是一样，大人小孩男人女人都可以用的。
好的，假如说一只小乌鸡的话，配多少颗的熟地比较合适呢？
这个我就没有特别的经验哈。我们大部分就是这样的，直接就抓住，这个像是乌鸡的话，大概一只鸡半斤的话，我们会使用差不多4两啊，或者是8两的这个熟地，因为熟地呢，你多一点都不是什么问题。可是，唯一要注意的，这熟地是不是像我们古书所用的所谓的九蒸九晒？假如没有的话呢？好，你在熟地跟这个乌鸡的这个东西里头，你得加一点点砂仁，要不然那个熟地啊，它不是真熟地，它是等于说干地黄。那假如说是，而且呢，它是大概一蒸一晒、二蒸二晒或三蒸三晒而已。那这样子的话呢，它会让你的肠胃会有点点不适，所以你加一点砂仁的话，可以使肠胃不受到那么大的影响。
这倒是个窍门哈，吃着胃舒不舒服可以检测这个熟地制作炮制的过不过关。那
的确啊，这不因为很多东西它都得要炮制啊，例如说熟地要九蒸九晒，它是怎么样？好酒半砂仁，九蒸九这个熟地半砂仁炒，然后九蒸九晒，你可能是这样子的做法。
非常的复杂的一个流程。那么像您刚才说的，来点生姜红糖水啊，这听起来就是一个小补的一个小方子哈。那这个
它不补，它是温，它不是补。
哦，是温哈。那像乌鸡熟地这种汤的级别，它也算不上是大补吧，对不对？还是说
也不算是大补，这都不算大补。大补的话呢，你看有一个处方叫做十全大补汤，它名字叫大补，那就真大补了。
哦，那什么样的人才适合大补呢？
是这样的哈，所谓的十全大补汤，那个就是补气补血。那补气呢，用四君子汤；补血用四物汤，这加起来呢，就称之为八珍汤。这是一般平补平泻。好了，假如说你现在你说，哎，我要大补，可以再加黄芪，再加肉桂。这个时候呢，黄芪补气，肉桂引所有的药物进入命门，进入肾，那这个也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大补了，又补气又补血，又加上补气补得更多，而且还要进入这个肾的话，那这个才是大补。所以十全大补汤主要是这样子的一个大补方法。
是不是要身体挺虚弱的人才可以吃？否则就
那倒不一定哈。所谓身体很虚弱的人，那个补的话呢，那要看气虚或血虚。假如气虚很虚弱，甚至于都已经快要这个快要走入这个什么走入生命的最后阶段了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中医还有用更大的大补，那就是一颗人参，这一颗人参啊，一颗人参大概就是1两，或者是。而且是要比较好的，至少也要天字号以上的那样子的人参，一颗人参，那么这个叫做独参汤，赶紧的把它气呀、补出来啊，补 捕鱼时候所谓的无核有之乡啊，已经到了差不多快没了的时候，赶紧把它给抓回来呀、啊，这样子的一种处方。那当然，这个是古时候的书里头写的也比较夸大一点，就是能够捕啊，它无核捕鱼无核有之乡，那就是说从那个生死关都把它给捞回来啊。
嗯，我倒是听说那种就是年头比较久的野山参哦，当然它是很贵的，可能都要上万美金的那种，说它的药性很厉害，可能就像您说的，人都快不行了都能抓回来。那确实是这样吗？在你们在中医上也会用这样的方法来救一些病危的病人吗？
有啊有啊，真的是有这样的哈。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中医有的也有看朝代的这个更迭，有的人呢就发展出来了所谓的熟地可以怎么样子，人参可以怎么样子。然后呢这还不算，还有呢就是真的要让人能够起死回生，有的时候还要使用大剂的所谓的附子啊。所以古时候还有所谓的火神派啦，或者是怎么这一类的这个医生，那么他们大量的用附子，大量用的熟地啊，所以呢古时候也有人就称之为什么张熟地啦，什么镇火神啦、啊、等等等等，那就是要把那个人的那种生命呢从快要到报销的时候立刻把他又救回来，救回来以后才用其他的方式赶紧把这个人呢再补回这个什么一个普通人来。
这个听起来这些药材这个药力真的是很不可想不可思议啊，都能够达到这么强大的一个效果。嗯，所以说这中药里面确实是名堂很多，感觉到也是隐藏着很多很多的可能。那胡医师像刚才说的人参啊，我们常常说它里面有一些对人有益的一些活性成分哈，那在中医看来是认为这些成分在起作用，还是说它有着一些独特的什么样的东西在里面哈？
刚才呛着了。
好，
那我你再继续说，然后我把它给定一下子。
好，我们这样，胡医师，那个咱们先休息一下，休息过后再继续聊。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您有健康问题拨打热线。好，胡医师，我们今天我们听众比较安静啊，我在想是不是新的一年大家都听胡医师的节目，然后都身体健康，不需要有。
我倒希望真的如此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养自己的身体，保养啊。春天不就是不腻于春，夏季呢不腻于夏啊。那这个秋季不腻夏季不腻所谓的腻之则伤什么什么的话，那就不好。当然呢最好的就是不要腻当时的季节而生活。
它其实是有这个规律，胡医师，我发现啊，人在年轻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你腻不腻啊，对我身体有什么影响，身体好像还有一点本钱可以去折腾的时候，他就不觉得这很重要。哎，一旦真的有健康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之后，他就会引起自己的思考啊，这个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样调整能够不产生这个问题哈。我觉得
哎，所以啊，人常说这个年轻是宝啊，这我连我们都羡慕年轻人是不是
就是还有试错的这个成本哈，时间成本有这种本钱，但是
对，可以挥霍啊，年轻可以挥霍，年老了就不能了。可是呢假如年轻的时候好好保养，这样子能够活到自己应该活到的那个年纪。我最近呢就是我自己本身很有意思啊，就是最近呢有一些年纪很大的，大到已经差不多100岁左右的人呢还会来找我，我每次都觉得我说嘿，这个你们这个都已经将近100岁或者一百真的我就觉得非常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怎么样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 对自己的身体很呵护，所以他活到百岁呢，他还能够到处走，到处跑。
对呀、啊，如果能够提早的进行养护，确实是可以让你不仅仅可以活得长寿，让你的生命活得很有质量。你每天生活着，身体哪儿也不难受，那人生是多快乐。我认识一个人，就是不舒服，等到咱们刚才谈的都是肾嘛，等他发现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肾功能就剩10%，就非常的可惜。所以，
对呀、啊。对啊，我还记得在30多年前，我曾经看，就是有的时候会被邀请到医院里面去给那些比较重症的病人哈、啊，这个看病。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一个女人呢、啊，她身体呢是肿的，然后呢是昏迷不醒的。根据她的家人讲啊，她说她已经昏迷好多天了。并且那个水的都好像就是都出不来，小便根本整个肚子里面明明是胀胀的，但是小便不出来，那么也已经昏迷啊。我就说他最重要的疼痛在哪个地方啊什么的，他们跟我讲他的腿啊，他的什么地方。好，我说那这样子，我先用针啊给他这个治疗一下，让他能够至少的把这个疼痛啊或者是不舒服的地方先把这个拉起来。这是病人的家属告诉我，这个我先把这个东西弄好，试试看他能不能够在不疼痛的状态之下能够醒来。哎，果然立刻给他扎了针以后，他的这个就看到他的尿袋子里面哗积满了水，那意思就是说他一下子把那个把他的尿全部排出来，意思就是他肾脏没有好好的保养的话就是那个样子啊。结果呢还好，就是一针下去以后哗那个水下来了之后，他就哎好像开始能够就是有一点点醒觉了，开始在那里叫哪个地方哎好像不那么疼痛了，就是那个脚呢也就可以，就是他的本来是脚呢痛到根本连弯都不敢弯了之类的，哎，我能弯了，当然了，人也就开始慢慢清醒。
嗯，那这个肾您说不好好养护，想请您再稍微的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的一些行为是特别伤肾的呢？
勉强啊，我们古人就讲的哈，勉强入水。所谓勉强入水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该到水里头去的时候不要去水里头。例如现在大家在那里流行所谓的冬泳啊，就冬天的时候到水里头到这个游泳池里头去游泳。当然了，现在的游泳池条件比以前是好一点，它至少的还有这个温暖啊，就是那个水呢至少还有点有个20几度的温度，那总是比起这个真正的冬季的那个河水要好一点。可是呢这样去冬泳爬起来那一刹那，要是说不能够立刻的保暖，立刻的就是围起这个浴巾和用温暖的这个空气让它能够很快温暖，这样子就立刻伤了皮肤也好，伤了甚至于从皮肤进入血脉，然后进入肌肉，再进入筋，再进入骨，那这样子的话就麻烦了。而且你看很多的冬季的感冒状况就是全身骨头关节都酸痛，就是这个道理。那其实讲就是已经伤了肾伤了骨了。
所以说这个重点还是不要让寒凉侵入到人体，也不要水、
哎、
是吧，比较低温度的。
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引邪入门啊，中医古时候讲引邪入门，例如说有好几个这个有好几个药物啊，它里头在就是古书里头那些作者呢，他就说这个你没病你吃这个药是引邪入门啊，这个有这个病你吃另外一个药又是引邪入门。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在没有病也好，说有病也好等等，你在 天气方面这个部分呢，你该躲藏就躲藏，结果呢，你去引那个冬季的寒邪入门，那你这不是自己找自己的麻烦吗？
哦，所以这个吃东西吃错了还不行哈，包括补补错了也不行。
是的，是的。所以呢，在冬季的时候，我还是这样子讲，我说尽量的让自己保温保暖。那么古人他们用药的话呢，就是那个老姜啊，甚至于干姜啊、泡姜啊等等这些温热的这种姜。除了这以外呢，还有就是有一些药物，它也是可以让身体变热的，例如附子啊什么。但是呢，附子又有毒，所以呢，在吃的时候要很小心。在吃的时候是应该要把这个附子要煮的时间久久久久久，然后呢再来加姜，再加什么东西，然后一起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真的温暖身体。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在医生指导之下，怎么样去煮这个药等等，都还是另外一个学问了。
嗯，那像现代人，很多人都是起得晚，睡得也非常的晚，像睡得很晚，他对肾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伤害呢？
睡得晚就伤肾，不止伤肾，最重要的是
伤肝，
伤了胆，伤了肝等等。因为胆在这个时候，肝在这个时候都得要休息。假如说你在子时以后都还不睡觉的话，那这已经伤了胆，伤了肝。然后呢，到了早上，你又不能够很早起来，那个又伤了阳。为什么呢？你越晚起，那个阳就越伤。那应该是在卯时就要起床了的，你没有到在卯时起床，到了辰时还不起床，到了巳时、未时啊，就到了下午了再起床。那这样子的话，把这个身体就这样子自己就把它强害掉了。
所以这个作息规律不能觉得说你想睡多晚我就睡晚一点，我再起晚一点，反正我睡的小时够了就行了，其实是不太好的。
对，那个是因为是用这个就是说一天24小时，有的人就说24小时应该8个小时干什么，8个小时干什么，另外8个小时干什么，以为就是以这个小时时间算对了就好，其实不是。其实人还是有所谓的生物钟啊，人在这地球上生活，就靠着地球的这个生物钟呢啊，地球的时间跟我们的生物钟呢互相之间要配合。假如说不能配合的话，可能就伤了这个所谓的周期的问题。人呢，就是人们在这个从古到现在都已经早就知道什么5天为一个周期，什么12天为一个周期，60天为一个周期，或者多久成为一个周期。而这些周期呢，你去乱它的话，好了，你自己身体本应有的周期被弄乱了，那结果就5脏6腑的周期也就自然的不保护你了。这样子的话呢，人生病的机会以及寿命的延长可能都受损了。
对，所以谢谢胡医师的提醒啊。有的人我发现他就是不太愿意相信啊，他不太相信这个东西，所以对，直到自己身体出状况了，哎呀，才会引起自己的一些思考。所以我们这里也是在节目里经常请胡医师给大家讲讲，希望大家呢能够引起一点重视吧，能够尽可能的做好预防，做好保养。有一个问题进来了，但是我们时间不多了哈，我是简单的把他的问题说一下。这位女士说她在台湾度假了3个星期，回美国后体重一下子降了12磅，看家庭医生诊断为急性糖尿病，说他的 A1C 是3，
就是那个叫做糖化血色素。
嗯哼，以前没有前兆，目前医生下重剂量的850毫克的 metformin 1天3次。他问问胡医师，这个合不合适？
那也就只能这样子，因为以现在的这个想法啊， 这是你糖化血色素突然高了。糖化血色素是代表什么呢？就是血球啊，红血球上面的红那个血色素呢，它是你在红血球的生命是四五十天呢、啊。好，那假如说它泡在糖里面泡的久了，那这个血色素上面就沾了很多的糖分子了。那么在这个血色素的上面的糖分子有多少呢？越高就表示说这个血球啊，在这个糖里头泡了多久了，就这个意思。那假如说糖这个血色素里头是有那么多的糖，那表示说已经是糖分非常严重了。因此现在的医生就赶紧要把你的糖给降下来。但是我建议最重要的还是要运动。运动才能够使得自己的细胞活动起来。细胞活动了，它就想要吃糖，结果呢，细胞就把血里头的糖都给抓来使用了，那这样子糖分才可以减少。
或者是说在饮食上调整，要减少糖的摄入。
也不是说完全减少摄入，而是把那个糖分子要用得快一点。你就算是少摄入，那结果没有糖的话，你能量都不够了，那也不行。
那这个运动像走路这种也算吗？还是说要有氧？
当然，所有的运动都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时候多运动，让身体里头的每一个细胞都活起来，让每一个细胞都动起来。那细胞它需要能量，那从哪里来能量呢？就是从血里头的糖把它给能量给积起来，这样子的话呢，把糖分就用掉了，这样子才可以减少这个血里头的糖，因此量出血糖会渐渐的减少。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那我们这位听众，如果你觉得意犹未尽的话，我们在下周四的时间欢迎您呢继续提问。对于其他听众朋友也是，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期间跟胡医师去提问啊。胡医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大家的资讯，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再见。